望姊妹平安。哇，看到座底下都好美丽哦，像花蝴蝶一样。感谢主啊！我想在我们中间最有福的是那个 baby 哦，你看他能够经历我们这个这样子激动的敬拜，而且呢，真是那个镇定如此哦，真的是有福。我们盼望。祝福他的一生都是一个敬拜，好吗？哈，他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歌。同样的，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样，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敬拜，我们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歌。哈，感谢主，我们不用太担心小朋友来来往往的，这是好的哈。那我们很高兴啊，就是下个礼拜一二三。就有二十，应该有十八位，连我们两个20位，18位外来的灵粮分堂，北美灵粮分堂的牧者要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哈。我们在北美在灵粮分堂大概有40多间，实际上也包括了中美洲哈，就是墨西哥呀，好像巴西也归在灵粮分堂在北美牧养。那北美这40几间的灵粮分堂呢，的总召集人就是生命河的刘同牧师。那么我们按照表定啊，就是所有分堂的牧者一年是有4次，就是每一季有一次会聚会。那么1月和7月是大家都到生命河，就是加州矽谷去聚会。4月和10月、4月、9月哈，这两次呢，就是分散到各区，有40几间分堂，就是分了很多区，去当地聚会。所以我们的教会灵粮的芝加哥灵粮堂是分在所谓的美东区，因此在4月跟10月是在美东这几个教会轮回啊。在我们的教会成立之前，就是2005年，大勉跟我还才刚刚来到这里，这一批东区的牧者就在当年的5月的4月的时候就来到灵粮到芝加哥，在这边帮我们行军祷告。那这一次算是他们2次在我们这里分区聚会。那么这几年里面，灵粮堂又增长了许多。所以这次来的是大概有14间教会，一共有20位牧者，包括牧师、师母、传道哈，来到我们中间。那在这礼拜一，通常我们都是礼拜一坐飞机，礼拜一晚上有聚会，礼拜二早上有一堂，下午有一堂，晚上有一堂，然后礼拜三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就回城了。那么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主体是我们牧者要开会，牧者要彼此汇报，然后领受刘牧师的牧养和教导。在这其中有一堂是向大家公开的，就是礼拜二的晚上那一堂，就是邀请众弟兄姊妹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也报告一下，就是下个礼拜二是27号。27号礼拜二的晚上是7点半在这里到9点半是有一个聚会，刘同牧师会讲信息，然后你想想看，一共有10几位牧师在这里会后会为大家祷告服事。所以呢，请你预留时间，因为我们报告也很久了。其他的聚会就是我们牧者的聚会，你们不用来参加，就是礼拜二晚上是公开的。所以呢，我想如果你有空啊，有心，就请礼拜二晚上7点半来这里，7点半到9点半啊，我就先报告一下啊，欢迎大家来领受神的祝福啊，也可以呢看看这些牧者的风范哈，就是各个牧者在各个地方成立教会啊。我就讲一下我们的母堂，我们是母堂生出来的一个分堂。我们的母堂是台北灵粮堂，是在台北的灵粮堂。那么灵粮堂在台北 成立到现在应该已经56年，所以是一个老教会。他们起源于上海哦，是上海在赵世光牧师带领底下成立的。来到台湾这批人就在台湾成立了台北灵粮堂。那台北灵粮堂传统上是一个就是福音派的教会，所以大概有30年的时间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是以成人主日学为主体，他们很强的就是成人主日学。但是后来呢，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就带领教会有一些转型，在过去20年里面就开始转型。那台北灵粮堂就定出建立神荣耀的教会，以这个主体为教会的目标啊。所以在这个圣灵更新的这个改变转化之中呢，教会有很大的成长哈。我有看到那个录影带，有一度教会增长的时候，在原来教会在台北市那个老教堂的旁边，大家排队要进到教堂里面，把那个地方的那个街道哈四围都绕了几圈，使得教会不得不再去盖一个新的堂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人数增长，于是教会就开始用小组牧养的方式，就分区分组来牧养。在我跟大勉在我们在灵粮堂服事的时候，我们教会成人组有8000人聚会，所以有大概有将近1000个小组啊，这样子的牧养。那后来教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转化，就是领受了神的信息，就从一个耶路撒冷型的教会转成安提阿式的教会。因为在那个之前，教会的目标只是牧养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信息来到，先知性的信息，就是鼓励我们灵粮堂，台北灵粮堂向外传福音。于是灵粮堂就领受这个信息，就开始分区牧养，并且呢就认领台北市的地区，除了几年之后呢又扩大认领台湾省，把台湾省分区，再后呢就把世界分区。所以台北灵粮堂就开始成为一个职堂宣教的教会。那么在这样子的转型之中到目前就是过去几年中，台北灵粮堂走了一个路线，叫做五重执事的路线啊，是五重执事的路线。那么五重执事的路线是经过这么20年的转化，使得教会能够走上圣经上所说的五重执事。那我跟大勉常常为我们灵粮堂芝加哥灵粮堂来思念我们将来的道路，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我们领受台北母堂的恩膏，我们可以省一些路途，不用从传统型的教会一再的转化，而是直接的领受五重执事的恩膏，让我们的教会就走上这个五重执事的这个牧养的架构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信息呢，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1到2节哈。实际上重点就是在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我们都叫它叫做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啊。大家跟我说，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你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祭司不是亚伦的传承，而是谁的传承？麦基洗德的传承。所以他不是血统上的祭司，但是是属灵上的祭司。那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祭司，所以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信徒祷告，为当时他的门徒，为将来要传福音当时信的门徒，乃至于世世代代信主的人祷告哈。那么第一节第二节就这么说，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这是十七章的头，整个十七章就是耶稣向天父的一个祷告，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向天父祷告，为信徒，为信他的人祷告。那耶稣主要是说父啊，请你荣耀我，好让我能够荣耀你。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尊荣的意思。他向天父祷告说，天父请你尊荣我，好让我能够尊荣你。那么其实这个荣耀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特有所指，就是在别的地方有说，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具体的来说，耶稣荣耀天父就是他上十字架，这是比较狭义的专指的这个荣耀，就是耶稣上十字架。所以接着天父就说，你已经荣耀我，还要再荣耀。那么广义的来讲，这个荣耀就是尊荣的意思，也就是要神的荣耀显在他的身上，好让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让耶稣能够进到神的圣洁里头。那当耶稣为教会为信徒祷告的时候，耶稣的心意就是说，父啊，求你荣耀这一批人，好让这一批人也能够荣耀你。啊，在十七章里面呢，他接着就讲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而且信你所差来的怎么样，就是永生。所以呢，什么叫做得着永生，什么叫做进到神的国里，就是认识天父，并且相信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啊。而且接着讲到说，那来到我面前相信我的，耶稣这么说，都是天父你赐给我的。所以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因为神预定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信耶稣，能够属于神。而且呢，不只相信耶稣，而且就是不只是相信耶稣，认耶稣为主，而且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话来做，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并且在这个世上生活。你记得耶稣有说，我离开世界，但是他们却在世界，可是他们已经胜了世界啊，是他们说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还有呢，讲到不只是现在这群人，因他们的话，因他们的见证而同样相信我的，那么他们也要蒙福。不只是将来因这群门徒相信的，还有因着相信门徒所说的人，他们也要蒙福。那指的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信徒。所以在这段里面，耶稣也多次的讲到，父与我合而为一，所以信我的人就与父和我合而为一。那么因着他们的见证而相信的人呢，也进到这个合一里头，并且世世代代的信徒，只要认天父为主，相信耶稣是救主，那么这些人都进到神的合一里头。所以要他们彼此相爱，广传福音，而且是代代相传。我们想想看，我们就是这个世世代代相传所结出来的果子。这是耶稣向天父的祷告，整个十七章都是在讲这个祷告。所以你看到是一个兴起，是一个教会整体的兴起，耶稣是第一位，接下来是几个门徒，那门徒传福音给当代的信徒，当代的信徒又经过时间世世代代的传扬，因此是一个教会的兴起。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心爱的，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他为教会舍命啊。我记得宋尚杰有一首诗歌，诗歌里面就讲说要爱主所爱，对吗？爱主所爱，主最爱的是什么？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要爱教会。那我们肉眼看得到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是一个属灵的集合。神爱你爱我，把我们当作一个个体来爱，他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要找房子，知道你要考试，知道你的病要得医治，同时他也爱我们集体，把我们集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爱我们。那么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向天父做的一个具体的祷告。一个人临终的时候的遗言是最为珍贵，所以这是耶稣的真心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少少的几个人，而是为一个教会的兴起来祷告。那我们想，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兴起里头，我们可能站在一个 地位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在属灵上，我们可能站在某一个地位。那在这个教会的整体的这个地位里头，你又是其中的一份啊，这是很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好，那耶稣曾经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建立教会是耶稣自己的心意。那么他已经定出一个建立教会的模式，所以这个模式就是五重执事。这五重执事啊，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把这里读一下，我把它分了几段哈啊。在如果你愿意翻圣经也可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里说是五重职事啊，可是实际上按原文的解释呢，实际上可能是四重，就是说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牧者跟教者可能是同一个功能，但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习惯的就是把它分成五个哈，我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这五种功能，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建立教会的五根柱子，建立教会的五根柱子。我们要想教会有两重的意义，一重是我们这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教会，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属灵上应该有这五根柱子成为建造这个教会的根基啊。你要盖房子的话是先立柱子，对不对哈？同样的，第二重就是整个世界宇宙啊，在时空之中组合成的一个大教会，也是以这五根柱子为基础。那么神耶稣立了这五根柱子在教会里头，目的是什么呢？下面说什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使每一个信徒各尽其职，来做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立这五根柱子不是为个人，不是为那人，目的是要使每一个人被成全。被成全就是他该做什么让他做什么，对吗？如果有一个花瓶，它的功能应该是放花，对吗？但是像我们那个花瓶收在柜子里，如果花瓶有枝的话，它应该很痛苦，对不对？我是一个花瓶，里头是空的，对吗？啊，所以成全圣徒就是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圣徒。那我们有我们的功能，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成全我们。就像现在成人主日学，好多老师就兴起了，是吗？啊，那各尽其职，圣徒被成全，他知道他该做什么，目的是让他做他的本分，这样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这个教会小是我们这个教会，大是一个普世的教会。好，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一段好吗？预备，来。
只
靠
我们众人在神道上同归于一，
这是接下来保罗所讲的耶稣的心意。那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只等到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啊，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在真理上都有一同的认识，一同的领受，一同同样的经历，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像孩子渐渐的长大，他慢慢的就要吃干粮了，然后就要爬了，就要跑了。但是当他长到他要跑路的时候，他不是跑一次就算了，他跑一次以后，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乃至于他跑的这个动作就很纯熟，然后他就可以进到另外一个阶层。所以呢，使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让我们不只认识他是浅浅的，而是深深的认识他。我们要长大，不只是初初长大，我们要非常成熟的站在我们长成的这个身量里头，使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还有哈，这样子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大家读一下，来背来。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那个孩子长大了，他会站了，他会跑了，那他变成怎么样？他不会人家一推他就倒了是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长大成熟以后，不是随便的风一吹一摇摆，一有这个学说，一有这个风潮，我们就跟着去了。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而是一个成人，不受这个世界的诱惑，不受这个世界异端的影响，不是随便一个说法，或者是我们的信心不坚定就跌倒了哈。就像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们也常常受试探，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得稳，对吗？哈，还有，接下来大家再读一下，哈，来预备，来。那么长成以后，你看到又是一个组织架构的起来，最后讲到叫这个身体渐渐增长，这个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就让教会能够增长，在爱中建立起来，这是耶稣的心意哈。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能够认识主，互相鼓励，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让我们广传福音。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在增长，我们的生命也在受挑战。你们觉得，当你告诉一个人你要信耶稣啊，然后他会帮助你啊，哎，突然间你就发觉你的生活中发生极大的困难，觉得耶稣你在哪里啊？你有在照顾我吗？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自己的信心就在增长。当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你想要爱他，你说啊，主啊，你给我爱心，我就要爱他。开始的时候好像很罗曼蒂克，结果你真的要去爱他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人真是很不可爱，有没有啊？你们想要爱我，爱大勉也是觉得，哎呀，这两个人怎么可以爱呀？真的很难呐，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呦，我这个亲爱的姊妹怎么是这样呢？于是我们就要回来看我的爱心是从哪里来的。到一个地步，我们爱他不因为他可爱，对吗？而是因为神要我们爱他哈。我想大勉就自己知道了哈。所以要看我可爱的话，他就早就那个早就走了哈。以前
可爱。
以前我跟他刚结婚的时候啊，常常吵架争执啊，对不对哈？然后呢，他一气他就这个无理取闹，他一气他就走了。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个我跟你吵架的时候你走了我就最难受了哈，下次呢我跟你吵架的时候你不准走。然后呢他也挺听话的，所以我就跟他吵架啊，吵架的时候他就不走，他就在旁边一直走啊，走着大步一直在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就是不走啊，哎呀真的。所以如果是凭我们可爱的话，没有人要爱我们，对吗？如果我们凭他们可爱的话，我们要爱也是很难呐、啊，是吗？但是神给我们恩典，我这样子说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开始服侍人、爱人、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被操练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有很多难题，我们的信心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哈，这个是。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蓝图，一个远景哈。那接下来呢，我上一次讲了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小牧者哈，今天我的重点是要放在这个先知。其实在这个先知的服事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意思是说，你记得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民无异象怎么样，民就放肆。这个异象就是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启示。我就换这个好了，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做先知哈，做先知，先知的恩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在教会里面要有这五根柱子被建立，要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哈，有牧师和教师。上次我用一根手指头说，这个是使徒，这个是先知，这个是传福音的，这个是牧师，这个是教师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先知，先知在五重职事中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五重职事呢，实际上要建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哈，因为在我们的信徒成圣的过程中，就是被神修造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指引哈，需要有一些指引。我们看一下，我看我这里是不是有列出，在以弗所书4:7-13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圣经上极其强调，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而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果我们把在教会里面生活，信耶稣，和弟兄姊妹相交，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作是领受一堆的啊，许多的规条，让我们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是很辛苦的，对我们来讲很艰难。我不想去教会，可是我非得要去，因为我不去的话我会害怕，对不对啊？我应该要奉献，我没有奉献的话，我怕神要惩罚我，或者圣经上讲我不可以说谎，我若是说谎，那我就很有罪疚感。我们就变成是遵守一些的条文，但是圣经上却不是这样说。圣经上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谓属灵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圣徒。圣徒就是属神的人，是属神的人。当我们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想到圣洁。那我们想到圣洁，很可能一开始就想到一堆规条，对不对？以色列人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能拿那个不能拿，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其实这是圣洁条例 的基础。真正的圣洁是属于神，那属于神不是一堆的规条，属于神是一个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状态，是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分享神的本性，所以神圣洁的性情就让我们能够分享。因此不是说我这个人这样做了他就是圣徒，他今天比较像基督徒，明天比较不像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你在读圣经，读圣经可以是一个工作，读圣经也可以是在关系里头，对不对？你祷告可以是一个义务，你祷告也可以是一个状态。那么你奉献可以是你该做你要做的应当尽的义务，那你奉献可以是在分享神的圣洁，神的本性。可是这一些具体的要变成属灵的，中间有一个过程，中间有一个距离，那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五重执事的功能。要有教师把神的道理解明，要有使徒把福音传给我们，要有先知指引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了。好，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地方，12章在讲到教会里面的九大恩赐里面，包括一项，就说到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能做先知就是能说预言的意思。接下来在14章第一节，我们大家读一下这14章第一节，就是下面这一部分，来，预备，来。
你们要遵守爱，也要羡慕主里的灵子，岂有美妙羡慕的。
好，所以这里呢总结说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在属灵的恩赐中间，其中更要羡慕，特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它原文就是说预言，这是神的话。因此我们要不要追求圣灵的恩赐？要。那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我们追求能够像先知一样讲道，像先知一样预言，是不是好的？是好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先知在做些什么事情。我想说我们现在不追求，至少我们不公开的说某某人是先知，但是我们渴慕的是我们有先知性的服事。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祈求，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先知性的教会，先知性的教会。那么我就在这里都用先知性这个词来代替所谓的先知，先知性话语的功能。所以一个说出神先知性话语的人说的话是说些什么话呢？或者一个先知性的教会做出来的事情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就是解明神的话，也就是为什么那句话会翻成做先知讲道。所以神的话好像是一个一个的绳结，但是有人把它讲明的时候就发出亮光，就进到人的心里面，转化人的心，让人的心顺服，让人能够亲近神，能够爱人。所以先知性的话语第一个就是解明神的话，第二呢是指引人的路。在我们这一生中时时刻刻需要神的指引，那不只是白纸黑字圣经的话，我们叫做 logos， 就是神的已经写出来的话。这个写出来的话 要变成对我们的生命有指引，要转化成被圣灵感动的所谓的 Rhema 的 word， 就是有人比喻好像这个是菜的那蔬菜的原料，但是要炒成我们能吃的菜进到我们的口中，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在重大的事件上要神的指引，我们在细微末节上也需要神的指引。那这个指引是透过先知的话语，先知性的话语。第三就是领人归向主。当我们把神的话解明，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活出主的见证的时候，就吸引人来归向主。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祈求，让我们成为一个先知性的人，让你说话不只是背圣经给人家听，不只是用你自己的心意来安慰人，而是透过把神的话解明，透过带下神的启示，带下神那个独特的指引给别人。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经历了，有的时候你跟某一位说说话，你讲出一些从神来的信息或者你的见证，他可能会说，哎呀，你今天讲的正是我需要的，有吗？那么你已经行在先知性的这个恩典里头了。那么实际上先知我们刚刚看到是 prophet， 英文是 prophet， 它的原文就是也是这个 pro， 它实际上就 pro 就是代替，后面 fit 就是说话，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先知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那先知性的人呢，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先知性的教会就是代替神说话的教会。在圣经旧约里面讲到先知有很多重的意义，包括我们现在对先知的理解，先知包括先见，也包括先说，也包括先行，也包括先觉，去触摸。那我们理解的就是另外一个词，就是预知，然后预见、预说、预行，也预觉，感受到。这是先知他的服事的一个面向。像旧约里面有一些先知，我们旧约里面有一大块的部分都是讲先知的话，像以赛亚先知，他先告诉大家将来有一位救主，对吗？像先知但以理，他预告将来的世界有四个大的国度，这是在国度的预言上头。像先知耶利米预告犹大这个国家他们将要被毁灭。先知约珥他说到，至终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末日的时候，那神仍然要拯救以色列，拯救耶路撒冷。还有一些小的先知，就举像弥迦，他的话里面就说将来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会生下人子。那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卷，说到以利亚最后要来使人归向神，这些都是先知的话。还有几位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先知，但是圣经却把他们放在先知的位置，包括摩西，我们不认为他是先知，可是神对他说，将来指着摩西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那摩西做了什么呢？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将来耶稣兴起的时候，耶稣是那个最大的先知，耶稣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另外一个人你不认为他是先知，就是造方舟的挪亚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在盖方舟，那别人就来问他的这个行动，顺服神的行动去盖一个方舟，他就是在告诫当时的人，我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洪水要来， 可是100多年人不听，所以他是一个先知。那在新约里面，我们说到施洗的约翰就是那个先知，耶稣自己解释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这个先知就是旧约所说的以利亚，他来了就让人能够悔改认罪。好，在初代教会里面的先知啊，包括有一个叫雅加布，他预言当时在犹大地方会有饥荒，还有呢讲到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他有4个女儿，都说预言，都在那个时候向人说预言。好，这是圣经上的话。那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先知性的人呢？或者说做一个先知性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第一，就是要做一个亲近主的人。亲近主的人，我们要亲近主。亲近主就是我们用其他的词，有说等候主，哈，有说仰望主，有说与主面对面，有说在主的同在里，哈。那我们花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是有益的，但是也不是必要的条件。你记得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劳伦斯兄弟，哈，弟兄劳伦斯，那他是一个极其属灵的人，活在神的同在里。他在修道院里面是在厨房做杂役的，所以他在他的劳动中间他仍然与神同在。但是要做一个亲近主的人，第二呢，要爱慕神的话。实际上我看到许多有先知性的这个恩高的人，他们就是浸在神的话里头。我以前有一个姊妹，她领受了先知的恩高，她个子不是很高，可是她就天天就抱着一本圣经，随处就翻给你看，我告诉你一句神的话，她真的就是住在神的话里头。好，第三是做一个爱人的人。真的，我们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爱人。第四呢，是做一个代祷的人，不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也是为众人祷告，为列国祷告，为万邦祷告。很多先知性的人在代祷的时候就领受神的信息，可能是图片，可能是话语，可能是一个激动，哈，那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就领受这个恩膏。有的时候我们不服侍，我们若不亲近主，我们若不爱慕主的话，我们若不爱人，我们若不代祷，我们站在这个岸边说，主啊，你给我先知的恩赐，好像不是太容易，哈，啊，那最后我说要带着神的眷顾的记号，也就是带着神破碎的记号。你知道服侍主的，尤其是先知，他们绝大多数都带着神破碎的记号。我们说说看，比方说以赛亚，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看到神的荣耀，神坐在宝座上，然后突然间他感受到自己的罪孽，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这个时候在他的意象中，神就让天使在祭坛上拿了一块烧着的火炭来蘸他的口，说你的罪孽污秽洁净了。我们去默想这一段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还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想如果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那么以赛亚的口就被灼伤，可能连舌头都被灼伤。如果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他只要一回想到他的这个领受，他的心灵里面就好像被灼伤一样。所以以赛亚的服侍是带着神破碎的记号。我们看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我们叫他泪眼先知， 因为他传给犹大的信息是极其艰难的信息，常常他领受到神告诉他说，你要告诉犹大人他们这样子的悖逆，我要这样子的刑罚。于是耶利米就向神诉苦，向神哀告说，主啊，这个信息怎么样，我不能传，这个信息太难了。那他神说你一定要传，于是他对着哀犹大人去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带着眼泪。那么常常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分不出这个是耶利米的眼泪呢，还是神的眼泪。所以耶利米是一个被破碎的人。我们要服侍神，我们总是带着神眷顾的记号，而且我们要欣然的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破碎。我们说先知是这根手指头，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先知的恩赐，恩赐是容易的，但是神的性情是不容易的。许多人有先知的恩赐，一看就知道罪恶在哪里，败坏在哪里，神应该怎么样刑罚。这样的人神能不能用？这样的人神不能用，因为神要这个人有神的爱，有神的心。我们最近小朋友在看约拿的故事，那约拿神要他去传福音给尼尼微的人，叫约拿传福音给尼尼微的人，有一点像仇日的中国人被领受呼召要去传福音给日本一样。因为约拿他们就是被亚述毁灭，被亚述掳掠，现在神叫他去传福音，叫一个以色列人传福音给欺压他们的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约拿就很跟神很生气说，我不要去传，因为你给我的信息是说，你们如果不认罪我就要毁灭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你终究是不会毁灭他们的。于是约拿后来落到大鱼的肚子里，我们小朋友很爱看这一段，对不对？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到大鱼的肚子里，他后来听神的话，他就被吐出来了。我们要有神的心，要有神的爱。当我们用手指指人的罪孽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破碎的，这样的人神才能够使用。好像给一个人一把大刀，先知的恩赐是一把大刀，但是神要交在一个有神的爱心、有神的意象的人的手里，有神的性格。我想神要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膏，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哈。那么所以在先知约珥他就预言说，将来有一天神要敞开天上的门，把圣灵的恩赐浇灌下来，让神的仆人使女都能够行神迹奇事，要让他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要解明神的话，要把神的心意说出来。等到使徒行传，就是初代教会五旬节的时候，那圣灵浇灌，当时的人看到这一群跟着耶稣的小民渔夫居然说起神的话，而且像喝醉酒一样被圣灵充满，就取笑他们。于是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一番话，他就说，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同胞啊，你们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以为我们是醉酒了，可是实际上不是，因为现在才是早上九点钟，是早上九点钟，这些人不是醉酒了。那就说到，这正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就都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怎么样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灵的浇灌有一个目的，要告诉世人，求告主名，求告耶和华的名，认耶稣为主的人都可以得救。其实这段预言五旬节的时候只应验了前面，也只是浅浅的应验了前面一部分。现在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行在圣灵的恩赐恩膏里面，就集体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实现神的预言。那它的后半其实要到末世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应验。但是至少彼得说，你们看到的是圣灵的浇灌，如此使得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好，这是神的信息。我想我们要来为我们自己求先知性的恩赐，要有先知性的恩赐，也要为我们的教会求有先知性的恩赐和恩膏。在我们活在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我们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个人要认识主，个人要认识主，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教会要合一。在教会合一以后，才能够运作圣灵的恩赐，当恩赐成熟，就可以进到五重执事里头。今天我把五重执事讲出来，我们也屡次的讲到，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渐渐的长成，因为这个身体是长成的。我记得我跟大勉在母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正在，因为我们离开母堂的时候，母堂是在圣灵的恩赐这个阶段里头。我们离开以后，你们有人记得欧牧师有来过我们教会，在我们是二周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一心就想到五重执事，所以他在我们二周年的时候，欧牧师就在我们教会讲五重执事的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出来2005年之后，教会就开始转进五重执事的服事。意思是说，教会的牧养不再是分区，而是按恩赐，所以是有先知组，有使徒组，有传福音的组。因此他不管去哪里开一个教会，开一个小组，在这五重执事中间至少有三重一起去，一起去。好，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母堂的时候，周牧师就屡次的说，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而且要在基督里合一，我们才能够走上恩赐的追求。因为如果不相爱，如果不合一的话，个人追求恩赐，那么是彼此伤害，会分门别类。好，所以我们也要聆听这样的告诫。我们现在带人传福音，给人受洗，是一个入门，在教会里面要帮助每一个人成长，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五个阶段一定要走完这个阶段才走第二个阶段，神是有恩典的，随时都在发生，随时就有恩赐显出来。可是我们集体，我们整体上需要顺服神的律，求主让我们能够寻求他，让我们个人都愿意亲近他。我们要爱慕神的话，我们要爱人，我们要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雕琢。当我们在生活中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你跟这个人吵架，你跟你的丈夫不和，这正是神要你立定来看一看我里面有什么，神要怎么样调整的时候。哈，我想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对神有一个回应，好不好？今天我们讲到五重执事，我们也许在这五重执事里面你有特别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先花半分钟的时间，你想一想，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是牧师，是教师， 你比较倾向哪一项？先想一下，先想一下，先想一下，在这五个里面想一下，也许其中有一些是想到是先知哈，就是你比较喜欢这个方向，你比较盼望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比较盼望教会能够走在这个上头哈。我们先花20秒、30秒，大家想一下。好，我们想到以后呢，我们就为自己祷告。如果你刚刚想到的是先知，你就向神祷告说，主啊，赐给我先知的恩赐，赐给我先知的恩膏啊。如果你刚刚想到的是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像传福音的，或者你比较羡慕传福音的，你就向神求，主啊，求你赐给我传福音的恩赐，求你赐我传福音的恩膏，好不好？我们花一分钟时间为自己向神求这样恩赐，这样恩膏哈。好，我们同声祷告。我们可以打开口向神说，神啊，我向你求这个恩赐，向你求这个恩膏。接下来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你为我们的教会祈求，就按你刚刚领受的那个恩赐，你说，主啊，求你赐给芝加哥灵粮堂这个恩赐，这个恩膏哈。哎，我才带大家祷告。主，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祈求，你的从你的眼中看我们要被成全。我或许认为，哎呀，我是微不足道，我只要听一听，只要坐在这里就行了。但是这不是你对我的心意，你要我被成全，你要我在这个好像一个极精密的钟表里仪器里面的那个机件，没有一个是白白放在那里的。求你让我看见你要我做什么，求你给我这样的能力，也给我做成这些事情的结果。主啊，我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建立使徒，求你在我们中间建立先知，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传福音的，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牧者，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教师。这恩赐并不是说我要做先知我就做了先知，我要做使徒我就做了使徒，我要若是立志要做使徒，我需要有极大的过程，被你装备，被你破碎，被你造就。我要亲近你，我要爱慕你的话，我要爱人，我愿意被你爱的记号所雕琢，我要代祷。主啊，我们就求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为我们的教会祈求，孩子站在这个职份上，要来释放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恩膏和恩赐。主啊，求你解开我们身上的捆绑，我们不再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看我们自己，也不再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看我们的教会。我们乐见我们的教会使徒的恩赐能够被释放出来，被解开，先知能够被解开，先知的恩膏被解开，那传福音的可以大胆的传福音，做牧者的可以专心的牧养，做教师的可以专心的来教导。主啊，我们就求你建造我们的教会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看法，是靠你的话语，你如此说，我们相信你要建造我们，我们感谢你，愿你得着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请坐。